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让我们一起来朗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这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信了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使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述，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伯恩牧师。
啊，谢谢 Andy 弟兄。那么我请 PA 同工是不是把那个这个控制 slide 的那个遥控转给我。在这边，在贤君这边啊，谢谢。今天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姐妹我很久没看见了，非常开心。那么，艾加贝在2024年，我们的主题就是回家。那我巴不得看见每一位艾加贝曾经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回家。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的灵来激励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愿意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我们也感谢你激励了很多位以前爱加贝的弟兄姐妹，他们离开了一阵子，但是主你激励他们愿意回到教会当中来。主啊，我们为了这些弟兄姐妹，为了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在网络上的，我们都感谢神。求主你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当我们今天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学习这个以弗所书这是一本比较难懂的书。主啊，求你特别开启我们的心，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话语当中的心意，也借着主你的教导，我们知道如何来回应神你的恩典，如何在这个地上能够为主做见证。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现在就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就我刚说的以弗所书是在圣经里头算比较难懂的书卷。那刚才我相信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就有感觉了那么盼求主赐给我智慧，能够把这个信息讲得清楚明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王，今年我们的目标意向就是回家。回家里面呢，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回到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就是那一位王。那么我们先一开始我们先来讲一个 一个故事。那么有一次呢，比利时的女王她邀请这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到她的比利时的皇宫里头去访问。这个女王呢就派遣了她的皇家的仪队啊，在火车站那边啊摆阵，要迎接爱因斯坦这一位全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结果呢，这个仪队在那边排队等等等等，让每一个人都下了火车了，却没有看到爱因斯坦。他们呢怎么办？他们只好回去跟女王报告，爱因斯坦没有来，我们没有看到他。但是呢，他却想不到女王说他来了，他就坐在你前面呐、他自己来了，他坐了计程车来了。所以原来呢，我们人们所想象的爱因斯坦，因为他是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家，非常的有名，所以大家想象的就是他应当是一个非常威风的一个人，他应该是非常威风的。但是想象不到爱因斯坦他是一个不修边幅，胡子也没修，弯腰驼背，他穿着的衣服很普通很平常，甚至于啊，他常常把领带当作腰带皮带来使用。那这样的一个人一点都不像大学者，所以呢没有人认得出来爱因斯坦是谁，他像是一个好像很平常很平常的一个人。弟兄姐妹，没有人认识爱因斯坦。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是什么身份？他是木匠的儿子，没有人认识他是王。他进城的时候呢是怎么样？骑着驴子进来的，所以犹太人瞧不起他，犹太人很难接受他的教导。我就瞧不起你，我怎么能接受你的教导？那今天的这个世界呢，因为没有尊重耶稣基督是王，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是王，所以罪恶腐败就临到了这个世界。但是上帝他却应许我们，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要把这一切思绪混乱的状态都再度的恢复到受造时的美好。所以那个时候天上地上都要合一，遵从耶稣基督为王。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是要来认识这一位王。那这个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很长的经文，有14节。其实这一大段经文啊，十二节，这一大段经文，它在原文里头啊，它很长，它只是一个句子，一个非常长的句子。这个句子是目的是什么？这个句子是保罗的祷告，它是使徒保罗的祷告。那么这些在这个祷告里头呢，有几个关键字很特别。在我们可以看见第6节有看见得着称赞，第12节也看见得着称赞，第14节也看见得着称赞。所以圣经学者呢，就按着这三个得着称赞，把这一个祷告文啊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段就是3到6节，这一段是讲什么？讲的对上帝对圣父的颂赞。这个时候他里面就谈到了拣选，神拣选我们，神预定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第7到第12节讲的就是对圣子对耶稣基督的颂赞，他谈到的就是救赎，谈到的就是基业，神要成为我们的基业。那最后的13、14对圣灵的颂赞，他讲到的就是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成为我们的凭据。那么这一段祷告呢，就讲到了一个救恩的工作， 救恩的工作其实是由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参与的，不是只有耶稣基督来完成救恩、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参与完成这个救恩的工作，只不过在这个救恩的工作当中他们的角色不太一样。那但是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没有要讲这么多的经文，我们要讲的就是第二个部分，对圣子、对耶稣基督的颂赞。一开始我们从一张图来开始啊，我盼望你们看得清楚这个小女孩跟她爸爸的对话。在这张图里头呢，这个小女孩就问她的爸爸 Are we there yet？ 这个孩子常问的，洋人的孩子常问，我们到了吗？车子开这么久了，我们到底到了没？这个爸爸说 Not yet but almost there， 还没到，不过就快到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按着这句话来开始。 Are we there yet？ 我们到了吗？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在这个经文，我们这刚刚读过了，在这个第九节经文里头啊，我们看到一个关键字，他说神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呢，哇，这个奥秘就很好像很玄奥的样子啊。那这奥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总是希望知道奥秘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奥秘，上帝心意的奥秘没有很特别，就是在第七节里头说的，蒙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这就是奥秘。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奥秘呢？当亚当夏娃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心意，他们去吃了那一个不应该吃的禁果，那个时候呢，人犯罪，人就跟上帝隔绝了。所以上帝在创世以前啊，他就制定了这个救赎的计划。那么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救赎，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一个救恩。我们跟神当中的那个间隔的墙啊，被拆毁了。我们原来因为人犯罪，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当中有一道墙，耶稣来了，已经把它拆毁了。神不再看我们是罪人，我们就能够跟上帝合一，这个就是他的奥秘，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在旧约时代的人，圣经描述旧约时代的人，耶稣之前的人没有见过耶稣，没有见过耶稣，所以当时的人知不知道神要怎么样来拯救他们？没见过耶稣啊，不知道有十字架啊，旧约时代的人不知道上帝要怎么拯救他们，所以那个时候神的旨意就是一个奥秘，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到了新约时代，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那对我们解释了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我们得到拯救。所以上帝的心意就是什么？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认耶稣基督为王，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那么在经文的第九节啊，他也说啊，这一切都是照着神所预定的美意，一切哦，一切没有一件漏掉的哦。所以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生活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好的、坏的、无关紧要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引导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奥秘，明白耶稣基督为王。那么因此呢，也许就有人会问了、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那万事万物都是照着他的心意，照着他的计划 来发生，那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今年一开始就有一个日本的大地震，那战争也还在打，难道天灾，难道战争，这个都是耶稣策划的吗？耶稣都策划了这些。 弟兄姐妹，从神学上来说，从神学上来说，我们现在啊是处于一种状态，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叫做已然未然的状态。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找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大家看见这一位做丈夫的，做丈夫的啊，他用很满足的表情望着他这位怀孕的妻子，他知道他当爸爸了，他要当爸爸了，但是他心中已经充满了当爸爸的喜悦，从他表情就看出来了。但是呢，要等到孩子真正出生，他才成为真正的爸爸。所以弟兄姐妹，如今我们都得到救赎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完全全的救赎。主耶稣已经做王，可是他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来掌握这个王权。主耶稣所管辖的天国，我们说神国，天国已经来到，但是又没有完完全全的领导。这就是一种 already but not yet 的状态，已经来了，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读一下诗篇34:8，我们一起来：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即使主耶稣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做完，可是我们也已经尝到了这个救恩的滋味。神已经在带领我们了，神以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了，就好像啊，这一位当爸爸的这一位哦，我们现在说叫准爸爸，准爸爸还没有看到孩子的时候呢，他已经尝到了做爸爸的喜乐。就是这样，我们已经尝到救恩的滋味，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完完全全的救赎。那么上帝终极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再来读这一节经文啊，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主耶稣在2000年前就来了，他就为了我们每一个人钉了十字架，而且死而复活。也就是说，如今我们每一位信奉耶稣的人，我们都已经搭上了这一班了、救恩的列车，我们搭了这一班火车了。那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开车的人，已经开了2000年。我想我们不禁也要问了、我们到了没？ Are we there yet？ 我们到了没？那主耶稣他究竟要带领我们去哪里？我们还没到，但是要去哪里？神的终极的心意，就像这节经文说的，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主耶稣要再来，那个时候地上天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同归于一什么意思？就是在新约圣经启示录里头记载的那个地方，就是新天新地。我们要在新天新地，这个是耶稣基督完全做王。那个时候，那一个地方是一个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痛苦的地方。这一节经文也说啊，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要全然的做王。到日期满足，那现在显然还没嘛，所以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的接受耶稣基督为王。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2:2，来，我们一起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顺服空中，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主耶稣就形容了撒旦，就是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是在现在的世界做王，很多人他在很多人的心中是撒旦作王， 人不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下，那就带来了罪恶，这个罪恶就带来分裂，就带来战争，带来征战。所以今天的人活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为王所导致的。但是这些苦难，神还是借着这些苦难来祝福我们。那神怎么样在苦难当中来祝福我们？我们刚刚说，这个世界虽然很混乱，耶稣基督已经在做工，他就是像那个开车的司机啊，虽然路况不好，路况不佳，主耶稣的目标不变，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永恒的目标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不好开的时候。这小女孩就问，我们到了吗？这爸爸说啊，还没啊，刚才碰到塞车啊，又有前面有车祸，又有道路施工啊，又有天下大雨啊，所以我们就受到了延误，我们开不快。所以弟兄姐妹，这一些我们在旅程的当中所面对的所有诸多的问题啊，这个都不是开车的人制造的，开车的人不会去制造这些问题啊。我不会故意挑一条塞车的路去开啊，我也不会故意挑一条啊，这条路都是石子路，很难开，不会的。但是路上就是有这些路况，我们无法避免。所以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也有很多的拦阻，那这些拦阻就变成苦难。主耶稣自己就经历了十字架的痛苦。那今天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同样的苦难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上帝要得到的是一个在苦难当中被千锤百炼能够改变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经过了苦难，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就是白白的浪费了那个苦难，那个苦难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造就。所以上帝要我们怎么样？上帝要我们在苦难当中锻炼信心，上帝要我们在苦难当中信靠耶稣。中国著名的传教人尼托生弟兄，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就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啊，当我们在这个水上行船的时候啊，那不小心触礁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触礁了怎么办？我们是想办法把这个礁石移走呢，或者是我们等这个水涨高，那船就可以脱离，然后就能继续走。我相信水涨高当然是最好了，也不用费力气。可是水涨高不实际，因为呢，你不知道水涨的高度够不够，够不够让我脱离这个困难，你也不知道水什么时候要涨高。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触礁的时候，我们碰见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能在那里等，我们要有动作。就好像说，我今天我失业了，我不能够在家里天天等着空一个工作从天上掉下来了。我们要祷告，我们也要有动作，求神保守，让我们所做的这些啊，我们的寻求是有效的。如果我们只是把眼前的礁石移开，现在触礁了，我们把眼前的礁石移开，我们未来可不可能再一次的碰见这些礁石？会的，我们还会再碰见的。所以我们解决了目前这一个问题，不能保证我们未来不会再碰见相同的问题。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你弟兄讲这一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啊，我们的人的人生就好像在海中行船啊，我们会不断的碰见这些礁石。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没有成长，如果我们信主以后生命没有成长，那我们就是跟信主以前、信主前、信主后 在同一个高度行走。那既然在同一个高度行走，信主前会触礁，信主后依然会触礁。那这样的基督徒，高度没有改变的基督徒，那就是只有得救而已，只有得救而已。我们的神不希望我们只能够只有得救，上帝要我们得救，而且要我们得胜。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得胜？我们的神是一位把转变苦难为祝福的上帝。在每一次苦难的经历当中，我这次经历了触礁了，碰过一个困难了，我们愿意在当中顺服上帝，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提高，我们的信心提高，我们的高度就会慢慢的提高。就像水涨船高，船越来越高，底下都是礁石，船就过去了。所以我们的环境，大家要想，信主前信主以后，你环境不会改变的。有的人以为啊，我现在日子过得很苦啊，我去受洗当基督徒，我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啊，眼前一片大好，怎么可能？你原来的问题是什么？你从水中出来还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上帝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还是一样一样都在我们的眼前，但是我们却有能力来胜过。就好像这个船啊，被水慢慢长高一样，礁石都在底下，以前会搁浅，现在不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上帝要对我们祝福，让我们在信心的当中我们的高度提高。但是呢，我们是这样吗？想想我们自己真正的状况，我们常常是怎么样定义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啊？我记得我说过了，我们常常自以为意啊，我们常常从自我出发来定义跟神的关系。我们要先解决的是什么？我们真的把上帝摆在首位吗？我们要先解决的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要先解决啊，生活解决了，我才有空爱神。有时候呢，我们很多个牧者来这里，牧者讲的每一篇正道都非常的好，但是牧者讲的头头是道，大家也都很认同，但是听得进去行不出来，行不出来，没有能力行出来。所以为什么没有能力行出来？因为生活问题还没解决，我怎么行得出来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难。这个牧者讲得很清楚，教导都很清楚，我就是没有能力行出来。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以赛亚书51:12-13，来，我们一起来。你是谁？
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欲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
这两节经文就是我们的写照。我们常常是怕这个怕那个。想象一下哦，在办公室里呢，老板的一句话就可以让我们晚上睡不着。老板只要说啊，如果公司宣布下一周我们要公布裁员的名单，我相信我们每天都睡不着。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安慰我们不要怕，这是一个神在掌权的世界。即使有一些我们不期待看到的事情发生，神能够改变苦难为祝福，我们的信心就要在这一些苦难的试炼的当中不断的提高，不断的上升。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在万事当中掌权的神。在第十一节说啊，随己意行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预定的。这万事什么意思呢？万事简单讲，每一件事情就是万事，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在神的计划的当中，都是按着神的旨意一件一件发生。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在那个伊甸园里头啊，神创造世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 神知不知道？神知不知道亚当夏娃会去吃那个果子？神知不知道？答案是神当然知道。但是神知道，神要不要去？有人说啊，神不就是禁止他就好了吗？神不会禁止他。神知道这一件事情吃下去，整个罪恶就进入这个世界。但是因为神造人是给人自由意志，神不干涉他的决定，不干涉他的决定。同样的呢，待会儿我们聚会结束，上帝知道啊，我要去麦当劳买一杯咖啡啊，上帝也知道我要买哪一种咖啡，神都知道。但是我想买一杯卡布奇诺，上帝不会跟我说你就喝杯水吧，上帝不会跟我这样说，因为神尊重我的决定。也许我今天去的那个牛奶坏掉了，吃了拉肚子，神也不会阻止我。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万事都是按着他的旨意来发生。万事当然有好事有坏事嘛，好事神规划的，神制定的，要让人得福，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神的救赎，神所制定的合一，都是要使人蒙福。但是坏事呢，对我们来讲，我们很不期待的事情，突然间生病了，突然间失业了，突然间被车子撞了，这都不是上帝规划的，但是上帝允许它发生，上帝允许它发生，就像亚当夏娃所做的一个错误的决定，神透过人做的选择来开展他的计划，神就在这个人的这些选择的当中引导人回头。所以神几次呢啊，这个叫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叫犹太人，你们要回头，要回头，要回头。神没有直接把他们给灭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化苦难为祝福的神，神完全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完完全全都知道。我们生病，我们失业，晚上睡不着，我们受了挫折，我们的苦情啊，上帝都知道。我们不要以为神不听我的祷告，上帝既然都知道，上帝又选择，你觉得当他不听的时候，他其实有听，但是上帝不见得按照你的想法来成全。我们的神是一位掌权的神，所以神的眼光看着一切事情的发展。那既然我们知道这些事情觉得很痛苦很难过，但是我们知道上帝都在看着，神在掌权，我们知道神是在洪水泛滥中依然为王的神，我们就不需害怕。我们的神并不是说啊，我眼睛闭上不看你了，不是的，通通都知道的。神就使用了一切发生的事情来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王。如今啊，我们虽然开了这个车子走得坑坑洞洞，摇来摇去的很难受啊，甚至让我们晕车了，但是想清楚，我们依然在前进，我们依然在前进啊！我们要向着上帝所定的那个最终的目标来前进。Already, but not yet。虽然还没有到达，耶稣基督还是在带领。要带领我们到哪里去呢？要到一个同归于一的地方。这些经文我们刚已经讲了，第十节我们讲了，好几次了啊。这一节对不起啊。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经是告诉我们，神看一切都是美好的。那神看一切都是美好，但是这个世界因为人的罪，人犯罪，就造成这个世界分裂，这个世界现在就很快的，你都看得很清楚，有一边是共产国家，一边是民主国家，两边是对立的，很多人在天灾人祸当中死去，但是上帝依然掌权，神没有改变他的计划。上经文上说啊，上帝要使得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所以神要结束这一切的苦难， 神要让这个分裂的世界再度的合一。所以当神国彻底实现的时候，全世界都要顺服耶稣的带领。其实这一节经文呢，不只是以弗所书的核心呢，也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这一节经文，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那经文上说啊，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也就是说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那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这个百分百确定会发生，百分之百确定会发生。那么今天的世界有这么多的混乱跟苦难，其实原因都在于人不接受耶稣基督为王，人想要自己做王，于是呢就被撒旦利用。但是神还是掌权，神在这些混乱的当中让人相信，信靠耶稣才有出路。所以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要合一。那么十字架的救赎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十字架为我们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条道路要带领我们救赎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基督里合一。我们来读第十节，但是读现代中文译本，我们一起来。上帝在时机成熟的时候
要完成的计划，就是要使天上和地上一切被造的都呼基督，以他为首。
这节经文翻译的跟和合本很不一样。在原文里头啊， 你看到和合本说同归于一，其实在原文里头没有一这个字，没有一。那现在中文译本就翻译了以他为首。所以当十字架被举起来的时候呢，凡信靠耶稣的人都好像上了救恩的列车，要在一个充满天灾人祸啊，这个啊邪恶淫乱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沿着上帝帮我们开的一条路，慢慢的朝那个终极的目标前进。有一个人呢，他在这个教堂里头弹琴，他弹的是呢，德国的作曲家，就是这一位这个孟德尔颂的作品。可是他弹来弹去，总觉得弹得很不对劲，不和谐。终于啊，那有一个人就站起来对那个弹，有一个陌生人来对那个弹琴的说：“可不可以让我弹？”那个弹琴的师傅说：“不可以。”教堂的琴不可以随便给人家弹，但是这个人再三的请求请求请求，最后终于给他弹了。但是那个人开始弹的时候，这个整个教堂里头，那这个声音就是音乐是美妙无比。这个弹奏完毕，这个原来的风琴师傅就问他：“请问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作曲家孟德尔颂。”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这个世界啊，很像一首交响乐，这个音符啊本来都排列得很好的，但是呢，因为罪，亚当夏娃犯罪，罪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个音符啊七零八落，杂乱无章。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政治家，有宗教家、哲学家或者是社会学家等等等，他们都说，按着我的方法，我们能够把这个世界重新归回，重新再来演奏一个美好的音乐。这一些所谓的学者呢，他们拒绝了原作歌曲的原作者，因此呢，这些所谓的大学者他们的方法也都失败了。所以有一天时机成熟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要把所有的音符，乱七八糟的音符，一个一个放回原位。当他放回去原来的位置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归回到那个受造的美好。所以弟兄姐妹，万有要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王。我们每一个人呢，这一个故事对我们如今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在乐谱上的位置啊，我是在哪个位置上。也许有人是哆，有人是瑞，有人是四分之一拍的音符，有人是休止符。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头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当你的位置摆不对了，这个教会奏出来的音乐就很难听。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自己的位置，然后呢，在那一位作曲原创的作曲之下来指挥，我们才能够演奏和谐的音乐，我们这个教会才能够真正的回归到神所要我们走的正道。我们读这两节经文，以弗所四章二节三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姐妹，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受了同一种洗礼，我们敬拜同一位神，我们领受同一位圣灵，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合一的，我们原来就是合一的，上帝已经赐下这个恩典，但是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个样式？其实很多时候教会里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怎么样产生问题？人的骄傲，人的骄傲。耶稣基督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但是我们的骄傲却筑起了一道一道的高墙。我是我，他是他。哥林多前书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他们各自筑了高墙，我们破坏了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要竭力保守，我们要努力的来保守。每个人放下你的自己，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学习耶稣基督舍己爱人的精神，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这个合一的心。所以当爱因斯坦，我们前面说的爱因斯坦来到的时候呢，来到这个比利时的时候，蓬头散发，弯腰驼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耶稣来的时候更严重，穿着离居骑着离居，穿得很普通那这样的形象完完全全不合犹太人的期待。犹太人期待的弥赛亚是什么？是一个大将军，穿着盔甲，拿着武器，骑着一匹白马这样进来的。所以犹太人认不出耶稣是谁，犹太人甚至说要把耶稣钉死。但是耶稣就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来到这个世界，耶稣为我们受尽苦难，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现在要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所以弟兄姐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神都知道。不要以为神不知道，上帝都知道，上帝也在掌权。所以当我们年纪大了，也许我们就掉头发了，头发就变白了，眼睛看不清楚，白内障了，手脚不灵活关节也不灵活。其实这一切，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的当中。那既然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在眼睛就在看着我们这就是情况的改变，上帝都知道，上帝也都在看着，那我们也就不用害怕。所有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每件事情，都是要引导我们去到一个目的，认识耶稣。只有在困难的当中学习信靠耶稣，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耶稣。圣经就告诉我们了，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主耶稣他是好人的王，也是歹人的王，他是基督徒的王，也是非基督徒的王， 所以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耶稣基督的权威，我们接不接受他对我们的统治，他都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我鼓励啊，我们在座的如果啊有还没有信主的呢，那我鼓励你早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那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动，那么待会儿我们结束以后，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救恩的火车啊，已经开动了，神所制定的计划肯定要实现。现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很多纷纷扰扰的事情，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一条路上前进的时候会碰到的小石头，会让我们这样晃来晃去。但是这些路况不好会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上帝不会因为这些苦难来改变他的计划。神的国已经临到，也要按着神的计划全然实现。所以一开始我们说 Are we there yet? 我们到了吗？还没，但是就快到了。我们要好好的来装备我们自己，来等待这一位王的来到。最后呢，我们再来读这一节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来，我们一起来，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阿们。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请 PA 同工帮我把它开动。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今天借着以弗所书的这一段保罗的祷告，你告诉我们，神，你就是那一位掌权作王的神。是的，主，这个世界目前遭到的很多的困难险阻啊，这些或甚至是人心弯曲悖谬，这都是因为不接受耶稣基督为王所造成的被撒旦利用的恶果。主啊，求圣灵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清我们自己是神所创造的美好的人，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愿意顺服在那一位主耶稣的门下，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让我们把这一生都归为主你来使用。就像保罗说的，我们要全然的把自己献上。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来祝福爱加贝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在网路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听了这一段信息以后，我们非常有信心来度过当这个困难险阻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声地说，我们不怕，因为主耶稣在掌权，我们因为耶稣在帮助我们，他要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困难险阻。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